这个系列的这个正道哈。那么上次正道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讲到了关于雅各的故事。那么也知道这个雅各被上帝改名叫以色列。那么以色列这个名字呢，后来就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名字。那么早在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启示给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将来会在其他人的地方寄居。大概有四代人左右的这个时间，其实也就是差不多430年左右。那么到了第四代的时候呢，上帝应许说他会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再从这个寄居之地给他再带领出来，回到应许之地去。那么我们之前哈，我们说如果跟着教会这个同步读经的这个计划来走的话呢，就会看到确实在创世纪的最后几章里边，我们看到神带领以色列，也就是雅各他们全家，当时大概就只有70口人左右，然后呢下到了埃及。所以呢，以色列这个民族真正繁衍成为一个民族呢，就是在他们在埃及地寄居的这43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里边。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叙事当中。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的时间到了以后呢，上帝就兴起了他的一位仆人，名叫摩西，透过摩西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那么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哈，我们会发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是讲到摩西40岁之前的事情啊，就是我称之为我的前半生啊，就是摩西的前半生。然后呢，从第三章开始是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然后呢呼召他，然后呢回到埃及去，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第四章呢，就记述到了当时摩西回到这个埃及的一些故事哈，那么这个我们就先略略不提了。那么摩西真正的要开始，我们说进入到这个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事工啊，其实就是到第五章的时候正式开始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上帝也差派了亚伦，也就是摩西的哥哥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亚伦是摩西的同工嘛，然后两个人配搭，然后呢一起去跟法老去交涉啊，然后开始啊落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的这个事情。那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正道当中哈。我自己在读这个出埃及记第五章以及之后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其实内心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就是如果我们说从第五章开始啊，我们说如果把这个故事啊，把它拍成一部电视剧的话，我会觉得这个第五章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主角团就感觉不是特别爽啊。这个主角团感觉是被法老这个反派压着打的。然后呢，到了第六章呢，我有点困惑哈，因为你说这个摩西跟上帝哭求，上帝回答他，对吧？然后之后呢，第六章我们刚刚有一大段没有读哈，就是第14节到25节记录了一段家谱。那我读这个家谱呢，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干嘛记载家谱呢？然后呢，直到读到第七章呢，我才觉得自己有点缓过一口气过来了哈，就感觉好像这个电视剧啊，拍到第七章的这个时候啊，感觉这个主角团终于支棱起来了，终于开启了复仇爽剧的模式。就如果我们说这个第七章的这个第九节后面开始啊，就开始进入到十灾的这个神迹部分了。所以如果一灾对应一集的话哈，我们就感觉好像一集 KO 一个反派的那种感觉哈，就感觉就特别的爽哈。那么所以当时我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上帝不一开始就行使十灾呢？这个第三章里边，上帝呼召这个摩西的时候，跟他说了，说啊，你去跟法老说，对吧？但是法老心会很刚硬。那我会怎么样呢？我会用我大能的手啊，攻击这个埃及地，然后使得这个埃及王法老能够把这个以色列人给他释放，对不对？那所以就是摩西去跟法老交涉完了之后呢，然后就直接降下十灾不就完了嘛，对不对？特别特别的爽快哈，也没有违背上帝之前跟摩西所说的这个话。所以呢，为什么要有第五章和第六章这两章经文在里边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哈。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法老面对摩西和亚伦的反应。我们前面看到第五章里边，对吧？第五章这个摩西和亚伦去跟这个法老去交涉的时候，法老是什么态度？他什么反应？第一，他是拒绝，对吧？拒绝。然后接下来法老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就他加重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工作量，对吧？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第七章的时候啊，第七章其实是什么？就是摩西和亚伦再次去面见这个法老，对不对？ 诉求还是一样的，其实讲出来就是让以色列人走嘛，对不对？但是这次法老的反应变掉了，他没有继续说啊，这个看来你们还是太闲了，对吧？看来我给你们加的工作量还是不够，我要再继续加大工作量，没有。甚至比如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我是法老的话，我会觉得摩西啊，你们烦死了，我要把你们逮起来抓到牢里去，省得你们天天跑到我面前来乱窜，提这些不合理的要求。那么所以为什么法老没有把这两个人逮起来呢？然后法老的反应是什么？他会要求摩西跟亚伦行神迹。这一点是上帝早就已经预见到了，他就对摩西亚伦说，如果法老要求你们行神迹的话，那你们要怎么怎么去行。那所以从结果上来讲，确实这个法老就要求摩西亚伦行神迹了，就上帝早就已经知道他会有这个反应了。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法老在面对摩西亚伦的两次所谓的对他的面见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呢？好，那么我们说这个还有点，我说有点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以外了哈。那我们稍微往回收一点啊，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有没有弟兄姐妹在读这个摩西跟亚伦第五章里边他们去见法老的时候这个说辞啊有疑问的？就是我自己读的时候呢，我确实会有疑问，我会说诶，为什么要对法老说容他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好奇怪哦。那OK, 好，那我们说这三个问题我们就先放在这边哈。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一看神透过今天的这些他自己的话语，他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那么我们不妨就先从我最后的一个问题问起来，因为这个比较近一点哈。我们来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哈，我们发现这个我们说容神的百姓去到旷野走三天的这个路程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第三节这里，对吧？出现在第三节这边。我们看到首先啊，摩西亚伦先去跟法老说什么，说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这个时候法老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法老的第一反应就是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所以我不让你们去。那么这个时候摩西和亚伦他们的回复是什么？他说哦，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就好像要跟这个法老多解释一下，耶和华神是谁呢？哦，是希伯来人的神。然后怎么样，他遇见了我们，这个遇见并不是偶遇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位希伯来的神他找见了我们，是也就是说是这个神主动向我们提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要回应我们这位神的这个要求以后呢，所以现在我们来向你提出诉求了，就是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有没有觉得这个讲法啊，跟上帝好像他真正的这个目的好像有，虽然不能说是有，虽然不能说是撒谎啊，因为确实他们也要走到旷野去，对不对？然后他们也确实在旷野敬拜神了，但是总觉得好像不是完全的信息，对吧？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个摩西跟亚伦他们所说的这个话是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一套说辞吗？其实不是的，是上帝教他们的。那么我们就看到在第三章里边，我们发现什么呢？当时上帝呼召摩西去执行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任务的时候，他吩咐摩西说，你要对两个对象说话，一个呢是你要先对以色列人说，然后呢你再对埃及王法老说，对吧？然后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呢？说这句话，就是三章十七节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是上帝真正的心意，对不对？就简而言之，就是上帝要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把你们带进应许之地去，这个是完整的。但是呢，上帝却吩咐摩西对法老说什么呢？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我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这里摩西和亚伦对于这个法老所说的话是忠实的照着这个神所吩咐的来说的嘛，对不对？那么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神没有就直接讲说你就让我的百姓去好吗，对不对？我不一定要告诉你我要去哪里，但是我就说你容我的百姓去，讲的模糊一点不好吗？为什么要说这个所谓的去往旷野走三天的路程这样的说法呢？而且啊，还有一个点哈，我不知道大家觉读这个摩西跟亚伦跟法老说话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就是你们觉得摩西跟亚伦说话的态度如何？ 客气还是不客气，我先不说好不好吧，你们觉得他是一个有礼貌的，还是那种好像就是我要来谈判的，我跟你针锋相对的，还是怎么样？你们觉得他这个态度怎么样？挺好的，对吧？求你容我们，对吧？态度特别好。而且呢，更让我这个血气，这个我这个怎么说，我这个血容易血气的人有点生气的点是什么？就是摩西亚伦后边又讲了一句话，他说免得他用瘟疫刀尖攻击我们，免得他用瘟疫刀剑攻击谁？攻击我们，对吧？那我们是谁啊？以色列人，对吧？然后我就很来气，我说你是去跟人谈判的，怎么大刀还往自己头上挥的？难道不应该是你们吗？对不对？因为我们说，我们看第三章里面上帝说什么，他说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也就是法老才容你们去，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觉得说凭什么是我们，明明就应该是你们，对吧？恐怕他用瘟疫刀剑来攻击你们。 OK， 好，那 OK， 那摩西亚人当时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什么？攻击我们，对不对？所以那他当他说是攻击我们的时候，他带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啊？就说什么，就是上帝吩咐我们去旷野敬拜他，如果我们不听上帝的话的话，上帝也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您能不能好好心一点哈，你也体恤体恤我们这些神的百姓不容易哦，所以你就让我们去吧，好像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好，那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读下来感觉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会充满了疑问，我满头的问号哈。OK， 好，那么面对这个，我们说摩西亚伦这么客气啊，这么我说非常有礼貌的、非常谦逊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法老是什么反应呢？拒绝，对吧？拒绝，然后说什么？我看你们就是闲的，对吧？闲得发慌，所以整天想这些有的没的，所以看来是什么？看来是你们的工作量还不够大，所以呢有时间想这些有的没的，所以呢我就要给你们加大工作量，这样呢你们就没有心思去想这些胡思乱想的这些东西了哈。这就是法老的当时的反应哈。那么所以果然就当天啊，当天法老的这道命令就直接下达下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这个地方，底下的这些埃及的这些督工啊，这些官长啊，就马上就执行这个命令了，就马上不把草给神这个神的百姓去做砖了，但是他们做砖的这个数量还是跟原来一样的。那么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就特别的苦嘛，就是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说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吧？就哪有这么多的体力，肯定是交不上去的。所以呢果然就没有交上去，没有交上去怎么办呢？那么这些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官长啊，他们也不是什么所谓的当官啊，其实讲难听点就是工头啊，其实他们本身也是奴隶啊，只不过是工头那样子的。所以呢这些工头怎么样呢？就被责打了。那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的这些工头啊，或者说这个以色列的官长，他们是什么反应呢？他们来哀求法老，对吧？他们来哀求，为什么他们会来哀求法老？如果我们从这个以色列官长跟法老所说的话里边啊，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好像这个以色列的官长可能心里边还心存幻想，就说是不是中间有什么地方搞错了，是你们的人，就你们埃及人没有给我们草啊，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延误了工时，对不对？所以才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如数上缴这个砖的这个数量，所以是你们的错，不是我们的错。但这个时候法老的反应是什么？直接给他们打断了，直接打断了，说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司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但是你们这个工作量还是，就是你们要交的这个砖头的数量还是那个样子。所以当以色列的官长听到这个法老自己亲口说了以后，他们才明白什么是遭遇祸患了。什么叫遭遇祸患？就是说第一没有什么幻想了，中间不存在什么沟通有问题啊，或者是好像是这些埃及的这些督工或者他们的官长嘛，好像他们没有做到他们应当做的工作。然后呢甚至是我们说现在法老亲自下达了一套死命令，也就是说法老是不会收回成命了，现在这个事情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完蛋了。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是什么？是遭遇，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好，那么现在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走哈。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那么以色列的官长他们现在是怎么看待他们现在所遭遇的这个祸患的事呢？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他们认为是谁的错，就导致他们遭遇祸患的这个罪魁祸首是谁？他们认为是摩西亚伦，对不对？啊，挺有意思啊！你看啊，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看到二十一节这边哈，当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官长们看到摩西亚伦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什么？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所以这表示什么？如果他们是生上帝的气的话，就不会说请耶和华来鉴察，来施行判断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感觉好像什么？感觉好像是他们不怪上帝，他们认为上帝确实是想要拯救他们的，但是是摩西和亚伦你们这两个人把事情办坏了。你们是不是对这个法老说什么不该说的啊，或者做了什么不该做的啊，惹得法老生气了，结果把事情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呢，他就责怪摩西亚伦是什么？他说，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意思就是说嘛，被人家说我们是懒惰的嘛，对不对？然后呢，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意思就是什么？给了法老他们一个合理合法的理由来整死我们，来给我们加大工作量。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稍微大概梳理了一下这个第五章的前二十一节，也就是说整个事件的这个过程哈。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稍微停顿一下哈，我们稍微停顿一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摩西和亚伦他们去面见法老的这次结果是失败的？第一反应，第三章上帝早就已经说了，法老的心刚硬，他肯定不容你们去的，对吧？好 ,OK, 这个确实是那个最终的原因哈。但是我们要再进一步的去想一想，凭什么法老可以扣押以色列人不让他们去？凭什么？就是我们如果假设，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法老的位置上，我们去想一件事，就法老扣押以色列人这件事情合理不合理？我说站在法老的角度是合理的，对吧？我说站在法老的角度是合理的，那合理的所谓的这个理的这个点在什么地方？同样的道理，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吗？对不对？那上帝拯救以色列人，他的这个拯救是那种我今天路过哪里，然后看到谁遭遇了不公的对待，然后我路见不平一声吼啊，然后拔刀相助，对吧？然后相助完了之后，我跟这个人说，哎呀，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上帝保佑你啊。然后这个被帮助的人说，哎呀，恩公大恩不言谢啊，改天请你到我们家吃饭。他好像不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拯救或者帮助，对不对？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去敬拜他，对吧？为了去祭祀他，为了去侍奉他，对不对？那么所以同样的道理，上帝要以色列人敬拜他，祭祀他，或者说侍奉他，有没有道理？合不合理？也是合理的吗？对不对？那所以上帝的理在什么地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我们继续往下更深的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出埃及这件事情本身，或者说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的本身，或者说它的本质到底是在讲什么？是讲一个奴隶得释放的故事吗？表面上是这样，但它的本质是这样子吗？好像不太是这样子，对不对？那所以回到我们前面，我前面问大家这个问题，就是法老凭什么扣押以色列人？凭什么？上帝又凭什么要以色列人去祭祀他，去侍奉他？我们回到前面的第五章的第一节里边哈，我们来看一看上帝怎么称呼以色列人的。他说什么？容我的百姓去，对吧？所以是谁的百姓？是神的百姓，对吧？是耶和华上帝的百姓，对不对？那法老认为以色列人是谁的百姓？是他的百姓，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可以在他看来合理合法的扣押以色列人不他们去，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以色列人的主人，他对以色列人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他要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那么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出埃及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上帝现在要怎么样呢？把本来就属于他的，他对以色列人他的百姓的主权拿回来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它是一个主权争夺的事情。我们不是说原来上帝没有主权，现在他要抢主权了，不是的，而是说什么？其实早在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敲定下来了，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百姓，只不过在过去这四百多年的时间里面，上帝没有行使对他百姓的主权， 他让这个，他允许这个法老合理合法的自以为是的抢夺了对以色列的百姓，对以色列这个神的百姓的这个主权。现在开始上帝要怎么样呢？开始具体的行使他对以色列人的这个主权了。但是现在问题是法老自以为是，法老心刚硬，他认为他拥有对以色列人的这个主权。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说完了这个以后啊，我们梳理到这个以后，那么现在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接下来就是那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主权到底怎么样能够交回到上帝的手中？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就上帝要实实在在拿回这个主权，现在要怎么去做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人或者说以色列百姓可以通过自己的方法去跟法老商量说，我想现在我想把我的主权拿回来，然后呢我觉得在你手下做事实在是太辛苦了，我真的不想再当你的仆人了，我现在决定换一个主人，我想把我的主权拿回来，然后我现在想把主权交还给上帝，或者交给上帝，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人去跟法老去谈，人跟这个，对啊，这个掌权人去谈，然后把主权拿回来，然后把主权再交给上帝，有没有这种可能？没有这种可能的，没有这种可能的。为什么？前面第五章上帝就在显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人自己是没有办法掌管自己生命的主权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掌握生命的主权，其实我们的主权是在这个世界的手里边的，是在这个世界背后的这个掌权者，以这边这个法老为代表的这些世界的掌权者他的手中的。那么所以对不起，我们讲到这里以后啊，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基督徒自身，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里边啊，上帝就说到什么，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以色列人知不知道自己上帝的百姓？知道了吗？对不对？但是问题什么，现在什么，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在圣经里边，埃及包括这个埃及王法老，其实他就代表着什么，就代表着这个世界以及背后的这个掌权者。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虽然当时以色列人已经是上帝的百姓了，他们头脑里也知道，但是他们在具体生活的时候，他们潜意识里边还是觉得自己是谁的仆人啊？是法老的仆人，对不对？你看这个官长说的，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有多少弟兄姐妹认为说自己是真的完全活在上帝的主权的管理之下的？有没有基督徒还是就觉得说，我还是很希望掌管我自己生活的每一天的主权，我有很多的计划，我有很多的人生规划，比如说几岁到几岁我可能读书，然后我可能要好好的工作，然后看看能不能去晋升一下，为家庭创造一个良好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生活环境，然后呢可能未来几年到几年呢，我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计划，比如说我想回到重新去申请一个博士，或者去读个什么研究生，读个什么证书，然后呢几岁几岁的时候呢，差不多生儿育女了，然后我想说啊，那个时候我要怎么怎么样一下，然后呢还有可能呢，比如说我有一个旅行计划，比如说我计划去哪里哪里旅行。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当然是固然可以有很多很美好的我们出于自己的人生计划，但是问题是我们能实现吗？我们真的能实现吗？我们真的有这个生活的主权吗？这个世界真的会让我们这么开开心心的自己做主吗？不会的。而且你看这边摩西亚伦啊，他们好歹还向法老请假，对吧？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容我的，就是让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像不像极了一个请假？像不像一个请假？在当时来说啊，这个奴隶跟这个奴隶主请假若干天去祭祀他们的神，这个是一个合理的要求，而且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当时的奴隶主是可以同意的，是可以同意的。但是问题是，就连这么样一个简单的要求，世界都不会容让我们的，世界都不会容让我们的。而且啊，我们说摩西亚伦好歹他还尝试着，但上帝就认，就是就告诉他们，你们就用人的方法，你们就用人的方法去试一试。你说摩西亚伦好歹还鼓穷气，对吧？就鼓足勇气去跟这个法老去讲这个事情。那我们基督徒呢？有多少基督徒是说，哎呀，我想起来明天周六啊，比如说有小组或者有查经， 我好像还没有好好的看过这一周的这个圣经，或者我们说最近有信条的学习，对不对？我还没有好好的准备，所以呢，周五我打算跟我的老板请假一天，我想在家里边好好预备一下。有这样的情况吗？有谁做过这样的事情？请举个手。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什么？哎，对不起，这个刚刚过去实在是太忙了，然后身体也不舒服，所以今晚的小组我请假一次。这种情况多不多？哇，你们是被我吓住了吗？还是怎么样？有没有经常在各种小组群里面或者团契小组群里面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啊，今晚请假一次，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工作等等若干的事情，把自己弄到精疲力尽，没有时间来参加聚会了，没有参加，没有精力来，或者没有时间来学习神的话语了，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参加主日敬拜了。所以，我们不是跟法老请假，我们是跟上帝请假。所以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到今天这个以色列的官长的反应，会反思到我们说，是不是我们还是觉得，其实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仆人，我们是要以先满足这个世界，这个主人的这个要求为先的。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我们的每一天真的交在神的主权的管理之下，让神来掌管我们的每一天。如果我们脑中或者说不论或者我们潜意识或者怎么样，我们如果心里还是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仆人，又或者说是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掌握主权，那么最后我们就会像什么？如果大家前面还记得这个第六章里边当摩西再次去跟以色列人说的时候，以色列人什么反应啊？他们因就是第六章第九节啊，说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所以我们会被整个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的重担所占满了，然后我们再次用我们人的努力去想着怎么解决我们生活上的这些难处这些重担。那么所以现在来到今天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边，那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第一，我们认清其实上帝是对我们真正享有主权的，而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是去想着说我怎么样的去满足这个世界的要求，而是怎么样呢？把我们的这个主权真正的放在神的主权之下，让上帝来行使他的这个作为。那么当我们真的把自己的这个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主权本来就是上帝的，而上帝是绝对不会容纳他的主权被别人侵占的，他绝对是要捍卫自己的主权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摩西当时也是怎么说呢，有点破防啊，也是挺崩溃的啊。所以呢他也说了挺软弱的话哈，就确实摩西当时也挺不容易的哈。但是摩西大方向是对的，就是任何的难处任何的疑问都带到神面前跟上帝哭求。所以这点他是没有做错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前面既然已经讲到了说，就是不可能，就是说基督徒或者神百姓生命的主权是绝对不可能靠人的方式去跟这个世界去谈啊，去求啊，是绝对不可能的哈。因为而且神的百姓没有做错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法老没有任何的理由，好像说是你讲的话太过分了，你提的诉求太过分了，你的态度太恶劣了，导致我拒绝你。总之就是人已经用了合理合法的方式去商量了，但是世界是绝对不会让你走的，像这个世界会牢牢的把这个主权掌握在他的手中。那么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主权的移交过程既然不能透过人的努力去实现，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必须要上帝自己亲自出手了嘛，对不对？那么所以接下来也是啊，透过摩西回到上帝面前跟上帝去哭求这件事情，我们接下来就看上帝是怎么回答的呢？上帝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这句话我翻译一下，就什么呢？就是摩西，你前面也没有做错啊，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当中，前面我还没有真的出手，因为上帝要使用第五章去显明一个事实，就让人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并且让人看到说人是不可能用人自己的方法去拿回这个主权的。这个目的达到了，好，那么现在什么？ 自然让我们看到什么，必须要上帝自己亲自出手才可以。所以上帝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就说，我现在要亲自出手了，也就这边所说的，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我要施展什么大能的手，让他怎么样容以色列人去把他们赶出他地。所以第六章的第一节就是上帝说，我现在我要准备出手了啊。好，那么上帝要怎么出手呢？接下来上帝继续小谕摩西说什么呢？他小谕摩西两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他再次启示耶和华的名。这个名在哪里呢？就是我特别用蓝字给他标出来的哈。这个名其实在三章的十四节里边，上帝就已经向这个摩西说了，就是我名叫耶和华。这个我名是耶和华，其实是有点音译过来哈，但是其实他的旨意就是我是那是的，我是那是的，就是我是耶和华。这个耶和华就是听起来像那个亚威的这个发音啊，这个亚威就是我是的意思。所以我们把它直译出来，上帝的名是什么呢？就是我是那是的，我是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的的那一位神。那我们中文的合作本是把它翻译为我是自由拥有的，这点也很好，他把里边的那个经意给它翻译出来了。那么但是我们说什么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都是的的那位神，那这个是的听起来非常的抽象，对不对？那所以接下来上帝又继续说什么，他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大家如果去看创世纪啊，每次出现全能神的时候的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跟神跟他的百姓立约有关的，跟亚伯拉罕啊，跟雅各，然后跟以撒这个约有关的。那么确实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边这三位列祖哈，这三位始祖都经历到了全能神的带领，就是神，比如说亚伯拉罕他本来是不能生孩子的嘛，但是上帝却给了他一个孩子啊，等等等等这样。然后后面他说，至于我们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个并不是说创世纪里边好像从来没有讲过耶和华这个名，其实已经有了。那这里所说的未曾知道，指的是对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对神的这个名，也就是神的这个属性，或者说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们的经历还是有限的，没有完全经历到神是那位是的这位神，他里边这个是的更深、更广的、更深刻的那些含义，他们还没有经历到。那么，所以现在上帝要怎么样启示出他这位是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就是要透过他怎么样的应验他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这个约，也就是什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到应许之地这件事情上面，给他彰显出来，给他彰显出来，向以色列人更深的去启示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那个被称为是的这样一位神。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说上帝首先他先启示他的名，对不对？也就让我们看到说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想到的各种美善的合乎真，就是各种好的那些词去形容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都不为过。所以既然神他的属性他的品格是这样的完美，以至于怎么样呢？当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个时候啊，他就讲到说什么，他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接下来上帝的救赎行动是完全根据他之前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这个约来进行的。而上帝这位是的上帝，他的我们说他的神品啊，就我们说人品对吧，那神的这个品格就确保了上帝一定会忠实的去履行他在约里边给这些列祖们的这个应许。换言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说以我的向上人格担保，对吧？那现在上帝也用他的这个描述啊，在这个第二节到这个第五节里边，上帝也在怎么样的再次重申他以他的这位神的名，他一定会忠实的去履行他的这个约的。好，那么有了这两个大前提以后，上帝继续说，那他到底要怎么样去实现呢？那么我们看到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上帝要做的三个步骤哈，或者说三个阶段。第一个步骤或者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所以这是第一步，就是先解决以色列人眼前做苦工的这个问题，对不对？然后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去哈。第二，带出去以后怎么样呢？上帝的下一步就是，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那这个还是前面我们说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是上帝的百姓了啊，但是目前为止还缺一个什么，一个正式的，我们称之为就是法律手续。 那么等到他们出埃及以后，来到这个西乃山的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正式的这样一个立约的这样一个手续了哈。然后神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好，然后接下来第三个阶段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说，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也就是说，上帝说我最终是要把你们带入到什么应许之地去的。然后最后再次重申什么？我是耶和华，就是我是那是的神，用他自己的名再次的，就是好像像一个承诺一样，就给他盖了一个图章哈，说就上帝是一定会成就他所说的这三个阶段或者三个步骤的。好，说完以后，然后呢，这个摩西就得去传达这个上帝的这个旨意了嘛，就是说神说你要跟以色列人说这样一番话哈。但是确实这个当时以色列人就很愁苦嘛，因为他们现在也满眼满脑全是怎么样去完成法老的这个任务哈，所以就不听摩西的话了。那么关键是，那是不是这样就完了呢？还没有哈，还没有。我们前面看到在第三章里边，上帝叫摩西和亚伦，首先你先去跟以色列人说，对不对？然后再去跟法老说。那么现在同样的，上帝叫摩西先去跟以色列人说，接下来怎么样呢？还是继续让他去跟法老说，对吧？所以神就继续吩咐摩西说什么呢？他说你进去见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这次没有什么三不三天了，没有什么，就直接说容他们出埃及哈。但是摩西还是很软弱，他说你看他前面连就跟以色列人说，对吧？以色列人尚且都不听，那埃及王怎么可能听他呢？对不对？而且这个时候摩西又开始就是把自己原来啊，就第三章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各种推诿嘛，对不对？啊，我是拙口笨舌的啦，你还是差派别人去吧，我肯定说不好，就我不知道怎么说。所以他现在又把他原来这个推所谓的这个推辞啊，又给他搬出来，说自己是拙口笨舌的。然后呢，你看到这边哈，按照我们说行文的逻辑来看，就当摩西说这个话以后，那我们接下来就期待什么？就期待上帝该回答他，对不对？回答他。但是呢，我们发现圣经好像没有马上进入到上帝怎么回答他，他先停了一下。他怎么停的呢？第十三节，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也就是说，虽然摩西各种推辞，但是上帝还是继续差派摩西跟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那边去继续说话了。好，那么 OK， 我们停到这里之后，接下来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我当时读经的时候有一点困惑的地方，就突然间加了一段摩西和亚伦的家谱，对吧？然后接下来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前面是六章十四到二十五节是家谱啊，二十六节以后呢，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特别有意思啊。你看这个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啊，跟这个第十三节有没有点像？挺像的，对吧？而且你看，比如说二十六节跟十三节挺像的，都是讲到上帝吩咐摩西和亚伦去说，对吧？去执行任务。然后呢，但是问题是什么？二十七节跟在二十六节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好像是相同的意思，又反过来说了一遍。前面是正着说，上帝差派摩西亚伦去说，然后二十七节反过来说，哦，去说的那两个人就是摩西亚伦。有没有觉得为什么要这样重复的说？然后我们继续看后面二十八到三十节哈。有没有就这个二十八和三十节跟前面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看起来有点像？比如说这个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有没有对应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然后这个第十二节跟这个第三十节是不是挺像的？都是讲到什么？摩西在上帝面前说我是拙口笨舌，对不对？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好像这个二十八到三十节有一点什么书接上回，对吧？就好像比如说拍个电视剧，这一集就结束到什么摩西跟神说，哎呀，法老怎么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呢，然后啪停了，然后这个片尾曲就放起来了。然后呢，下一集照道理来说应该是上帝跟摩西说话嘛，对不对？结果他中间加了有一集就跟你讲这个，然后到了再下一集的时候才开始什么书接上回。比如说这个有些电视剧会有一个前情提要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二十八到三十节看起来像前情提要，对吧？然后到第七节的时候才开始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对吧？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我把前面这个 我把第十三节都略去了，我不敢略去啊，就是比如说暂时盖住，从第十三节到三十节全部盖住。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啊，什么这么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然后直接跳到第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是不是特别的顺？是吧？那确实从事实上来讲，他确实这么顺下来。但是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中间加这么一大段？弟兄姐妹们，上帝有没有把摩西亚伦换掉？没有，对吧？首先摩西亚伦他们前面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们是忠心的履行了上帝所吩咐他们的。然后呢，我们前面又特别提到说，神使用摩西亚伦去显明出一个事实，就是人靠人的方法，就上帝亲自教你啊，你用这个人的方法去试一试吧，就你用人的方法是不可能把你的主权拿回来的，然后再把这个主权再交还到神的手中，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然后我们也特别提到说，那既然人是不能做的，那只能请上帝亲自下场了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提，那现在问题来了，上帝没有把摩西亚伦换掉，但是上帝要亲自下场，那他要怎么下场？他要怎么样的继续使用摩西和亚伦，同时又非常充分的彰显出是上帝自己亲自动手了？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里重新去看一下哈。一般圣经里边不是谁的家谱都能够记载在圣经上面的，也不是谁都能入这个家谱的，所以当神反反复复提到摩西和亚伦，并且还把他们的这段家谱放上去，就颇有一点什么样的意味，就颇有一点再次的隆重介绍神的这两位仆人的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上帝现在要这么好像再次隆重介绍这两位神的仆人呢？跟后面第七章有关的，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我们留意一下在这个第一节里边，摩西和亚伦他们有没有点什么变化。我们看第七节第一节说，第七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把这个替你说话的直译出来什么？你的哥哥亚伦是你的先知。类似的话其实之前上帝也说过，但是有一点点不同。上帝在第四章的第十六节这个地方，上帝说，他就是亚伦啊，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也就是说，当时摩西和亚伦去到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行了神迹嘛，就行了那几个神迹，什么就是一个杖丢在地上变成蛇嘛，对不对？当时以色列人信了，他们就低头下拜，是不是？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认可摩西和亚伦是神所差派的仆人的。但是法老是不是这么看的？所以这就回到我前面我一开始讲到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法老两次对摩西和亚伦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第一次他是什么？加大以色列人的工作量，对不对？那我们想一想啊，当时摩西这个在法老的眼中，当时他看摩西和亚伦是什么人？我们回忆一下刚刚所读的经文啊，当时埃及王对摩西亚伦说什么？他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这是谁在对谁说话？这主人在对奴隶说话，是不是？所以当时在法老的眼中，摩西和亚伦其实也不过就是奴隶，只不过现在是奴隶当中派了两个代表来跟我提请求，看能不能给他们请假。所以法老的反应是什么？那就是一个主人对奴隶的反应嘛，就是你就显得我给你加大点工作量，你不要胡思乱想。但是现在摩西和亚伦在法老面前不一样了，法老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什么？摩西不是奴隶代表，摩西是神的代表，他是有神圣权柄的，而亚伦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这个一位代表什么？一个就是他的先知了嘛，对。所以总之这两位他们都是什么？神的仆人。所以这个时候法老开始不一样了，所以他才说什么 OK， 那你们行个神迹吧。为什么？因为他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就是法老面对的不是两个奴隶代表，而是什么？而是这位称为耶和华的神自己。那么现在就是神跟神之间的 PK 了，对不对？那你们行个神迹吧，看看你们这位所谓的这个耶和华上帝的能力如何，让我看一看，对吧？所以才有了后面第七章第八节以后，我们就没有读了哈。第八节以后 确实啊，这个然后摩西跟亚伦就行了那个这个杖变成蛇的这个神迹嘛。然后法老就觉得说，哎呀，我的术士也可以行，虽然你们好像比我稍微厉害那么一丢丢，但是呢也不是那种所谓的降维打击了，所以总之就是，哎呀，你们这个耶和华上帝也不足为奇了。但是后边十灾的神迹都不是说什么法老说，哎，你们行个神迹吧，都不是，是上帝自己主动降下的十灾。然后这十灾的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在击打埃及以及埃及背后的权势，其实也就是什么对应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权势，或者说它背后的这套体系。因为十灾里面背后所击打的其实全部都是埃及当时所敬拜的偶像，所以联系到我们今天，上帝在十灾他所对应的是什么？就是在击打当时的这个世界所倚靠的。然后一个打下来之后，法老才意识到，哎呦，不行了不行了，你们这个耶和华上帝真厉害哈，被逼的释放了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从那个时候到了我们说这个后边的这个第十二章十三章的时候，等到神行完了最后那个灾，就是那个击杀长子，然后有了逾越节，然后以色列人怎么样呢？真的就像上帝所说的什么，将我的军队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不是好像难民一样颠沛流离逃出来的，不是什么趁着夜幕神不知鬼不觉的溜出来的，不是，他们是有组织的，昂首挺胸的出埃及的。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稍微再停顿一下下，我们还是跟我们今天做一点连接。有没有弟兄姐妹会说，哎呀，这个当时以色列人还是很幸运的，因为上帝直接降下了十灾嘛，对不对？就让当时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王，就埃及就代表了当时的世界或者世界的王啊，就世界的头号的这个强权，就确实是被上帝 KO 的，就是打得无话可说了嘛，你只能放人。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比如说我有一个很邪恶的老板，他天天揉这个欺负我，这个折磨我，对吧？上帝怎么没有在他身上降下一个什么灾，把他打到就是不要这么折磨我了？那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我们来看一句经文啊，约翰福音的12章31到32节，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无论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外人来归我。逾越节马上，我们下其实就是现在已经是逾越节期间了啊。下主日是复活节，就是今年这个节期对的还挺好的，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节期跟我们说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节期对的还是很好的哈。就讲到什么，就是逾越节所预表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嘛，对不对？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救恩。那么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第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就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所说的，也就是说当他上十字架，他的死和复活将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吗？就是使这个世界受审判，并且这个世界的王，也就是魔鬼撒旦，要被赶出去。然后接下来我们还知道一件，这个主耶稣所做的这个救恩工作，他所完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成为血肉之体啊，就是道成肉身，然后怎么样呢？特要借着这个死，就是他的死，怎么样呢？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也就是说，上帝不仅已经使这个世界受审判了，把这个魔鬼从这个世界这个掌权的这个位置赶下去了，并且还怎么样呢？连掌死权的这个上帝都已经败坏了。好，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我们怎么样的去回应神所已经启示给我们，或者说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这个救恩呢？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他就说了，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这个信心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信心，而是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神的儿子，也就是我们也相信什么？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救恩。所以来到今天，我们稍微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啊，上帝已经败坏了这个世界和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王对神百姓的这个权势，已经败坏了。那你说，哎，我们现在还是很辛苦啊，感觉好像还是活在一个大埃及当中啊，还是有很多这个世界在欺压我们呢？是的，但是我们要分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上帝还容许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说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它确实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 注意，是影响，但他们对我们已经没有主权了，已经没有主权了。大家能知道这之间的区分吗？他会来影响我们，但是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主权了，所以我们是可以拒绝他的。那我们到底靠着什么去胜过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呢？是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救恩，并且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里边一件事情，也是盼望圣灵让我们更加确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真实地活在上帝的主权之下的话，上帝自然而然会捍卫他自己的主权。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面对很多生活重担，在苦苦的挣扎说我要怎么解决眼前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其实没有活在上帝主权的掌管里边。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现在苦苦的挣扎在生活很多重担的时候，我们记住今天圣经，我在这边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我们好不好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跟上帝认真的做一件祷告，就是主啊，求你掌管我的每一天，我今天的这个生活求你来掌管，求你掌管我，求你的圣灵引导我，让我知道我怎么样的去安排，去工作，去学习，求你来掌权。然后我们看看上帝会做什么事情啊？我们相信既然上帝已经掌握了我们每天的主权，那他必然会捍卫自己的主权。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出埃及这件事情呢，在圣经里面常常也预表了什么？就是神的子民从不信到最后信上帝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常说这个，我们要从世界啊，就是传福音啊，要从世界把人怎么样的呼召出来，对不对？把那些就说还没有，就上帝已经拣选了的，但是他可能还没有听福音，他还没有信神的这些人，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然后是用福音在对方的心中动工，然后呢让他们可以信上帝。这就跟当时这个摩西和亚伦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当时以色列百姓已经是没想过什么出不出埃及这件事情了，但是摩西和亚伦他们到底怎么样实现出埃及这件事情呢？他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就是什么？忠心的传讲上帝要他们说的话。所以对于今天我们来说，我们基督徒来说，有时候我们确实就觉得看一些慕道友啊，就感觉就是这个好像真的有点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哈，就一门心思就只顾念到自己生活上的那些重担的时候，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我们要做的什么？就是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那这个我们说未得之民他的生命的主权，如果真的是上帝所拣选的话，那上帝自然会把这个人他生命的主权怎么样呢？给他抢夺回来归于上帝。好，那么最后呢，给今天的这个信息做一点总结。首先我们讲到什么？关于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的本质啊，不是一个所谓的奴隶得解放的这个故事啊，而是什么呢？而是神要败坏这个世界以及背后掌权的魔鬼对于神百姓的这个权势，将神对百姓的这个主权呢夺回来，使百姓归于他自己。这是这个事件的本质哈。OK， 好，那么今天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神已经败坏了这世界及魔鬼对神百姓的权势了。他有影响，但是他已经不再对我们掌，他已经不能再辖制我们了哈。所以怎么样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当我们真实的活在神的主权之下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胜过世界对我们的这个影响。然后对于那些其实他也是神的百姓，只是他现在还没有真正成为神百姓，那些未得之民怎么样呢？我们基督徒只需要去忠心的传讲福音就可以了。那么神自会负责将这些未得之民怎么样呢？从世界的这个大埃及当中呼召出来。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神，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神你的主权的彰显。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已经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都求主你的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动工，让他们看到神已掌管一切。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进一步的去反思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在神你主权的掌管之下，也求主你感动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愿意把这个主权真真实实的给他交还到神你的手中，让神你来掌管我们的一切，因为神你必定会捍卫你的主权，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对那些慕道友们，主啊，也求你纪念到我们宣道会这个意向的这个2034， 我们确实的真的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未得之民，他们被这个世界所辖制，每天非常辛苦的生活，却不知道未来明天在哪里。所以面对这些未得之民，主啊，也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信心，让我们看到说你掌管一切，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忠心的一点不打折扣的传讲神你的福音就可以了。主啊，求你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看到神你主权的大能，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更深的去明白什么是神你，是那位名称为耶和华，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永远都是那是的那位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请会众齐唱都